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前面两集分别说明声闻缘觉的人无我智、法无我智，都是在应住界以及在应住界所显现的诸法上做种种关系而发起的智慧。其中声闻是从四圣谛、十念住观、八正道下手，观察应住界虚妄，进而断尽五上分界，称阿罗汉。因为相信佛已开示，知道无余涅槃有本际，如真实我存在，知道入无余涅槃并不是断灭空，所以于内无恐惧，于外无恐惧，入无余涅槃。缘觉是从十因缘、十二因缘观行，知道有个事，这个事叫做入胎事。由于缘觉知道自己专精禅师而自行了知入胎事存在，可是这个入胎事在哪里不知道。因为缘觉知道这个入胎是存在，所以入余涅槃并不是断灭空，因此缘觉与声闻一样，于内无恐惧，于外无恐惧，入无涅槃。接下来谈的是菩萨的人无我智及法无我智，请各位菩萨翻开平时导师所著《中通与说通》课本第52页第一段第一行，书上是这么写着：莫为菩萨人无我智之说通者，菩萨人无我智以二圣人无我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二圣人无我智唯一蕴处界之无常、苦、空、无我及缘起性空而作观性观，菩萨亦如是性观，此是同者。异者为菩萨亲证如来密藏自心藏事，此是菩萨不共二圣，不通二圣法处，故名别教。书中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三圣菩提共同的地方是同观应住界虚妄，因此可以断尽见破及识破。三圣菩提不共的地方，就是菩萨证得的第八识，有了法身德及般若德，并以法身的立场来观待诸法也是虚妄，有了极少分的法无我智，但不如地上菩萨法无我智深且广。不过菩萨以人我智以及极少分的法无我智为基础，次第进修佛菩提道，未来可以圆满人我智、法无我智，而成为四智圆明的究竟佛。然而菩萨的人我智以法无我智的发起，是因为找到如来藏而有。为什么？因为菩萨用见闻觉知心往离见闻觉知的方向去找本来就离见闻觉知的第八识，以因缘成熟时一念相应会找到第八识，因此有一种功德，这个功德叫做法身德。 因为有了法身德而发起的般若智慧的功德，这个功德叫做般若德。然后站在法身的立场，用般若的智慧来观待运处界及诸法，都是刹那刹那变异的，所以是虚妄的。因此有了极少分的人我智及法无我智，这两种的智慧却不是二圣人所能了知的智慧。为什么？因为菩萨发现运处界及诸法的生住异灭都要有如来藏背后在支持，才有运处界及诸法的生住异灭现象出现。所以说运处界及诸法都要以如来藏为因，然后借着种种缘，才有后来运处界及诸法出现。也就是说，如来藏是运处界及诸法的根源，不能外如来藏而有运处界及诸法存在。这可分三点来加以说明，来证明在四阿含中佛已引说有如来藏，只是不用如来藏这三个字而已。第一点，僧人所知的四圣地的如如，佛开示如下：比丘薄婆言，世尊说苦圣地，我悉受持。如如不离如，不异如，真实圣地不颠倒，是圣所地，是名苦圣地。世尊说苦即圣地，苦灭圣地，苦灭道即圣地。如如不离如，不异如，真实圣地不颠倒，是圣所地，是为世尊说是圣地，我悉受持。解释如下：比丘向佛禀报，世尊所说的苦圣地，身为弟子的我完全受持。因为苦圣地都是如如不动的，他不能离开如，如果离开如，就没有苦圣地可言。可是苦圣地也不异于如，因为它是如的局部体性，色属于如，所以它就是如啊。而且它是真实圣地，没有颠倒的，是圣人所说的真实道理，是名苦圣地。世尊所说的苦即圣地，苦灭圣地，苦灭道圣地，也是这样，都是如如不离，如如不动的，他不能离开如，也不异于如，是圣人所说的真实道理，是为世尊所说的是圣地。身为弟子的我完全接受世尊的教导。从经中开始可以证明，这个如就是佛所说的如来藏。如果没有这个如来藏，还有是圣地存在吗？由此可知，圣人所观察的四圣地都要以如来藏为因，才能从如来藏留住四圣地这些法，可以为圣人所欣喜。而且菩萨也可以现观如来藏存在，因为这个道理世尊就在这位比丘说完后赞叹说：如是言，善哉善哉，汝真实知我所说四圣地，如如不离如，不异如，真实圣地不颠倒，是名比丘真实持我是圣地。也就是说，这位比丘真实了解世尊所说的是圣地背后那个如，也就是如来藏。所以世尊赞叹这位比丘真实而且没有错误的受持是圣地。以此类推，是圣地即如是，是念出观八正道等也是如如不离如，不异如，真实圣地不颠倒。第二点，非我非异我不相在，如经中开示：是故比丘，所有诸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出，若细，若好，若丑，若言，若尽，彼一切皆非我，非异我，不相在，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解释如下：所以比丘，种种的物质，包括过去的物质、未来的物质、现在的物质、内在的物质、外在的物质、细的物质、粗的物质、不好看的物质、好看的物质、眼的物质、近的物质，这一切的物质都不是真实我，也不异于真实我。物质与真实我是合合运作的，所以不是同一个。物质的色法即如是，受想行识也是这样的道理，它不是真实我，也不异于真实我，它们是合合运作的，所以说不相在。 或许有人会怀疑，色法本来就不是真实我，为什么它不异于真实我？这是因为所有的色法都是众生有所需求，因此如来藏就借着种种缘而变现出来的。它本来就是如来藏的局部体性，色属于如来藏，所以它就是真实我。这个道理就好像手是手，身体是身体，虽然手不是身体，但是手是身体的一部分，色属于身体，所以说手就是身体啊。既然色法即如是其他四种色音、受音、想音、行音，也是这个道理。它不是真实我，也不异于真实我，它们是合运作的，所以说不相在。从上面分析结果，知道这个真实我就是在讲如来藏。如果没有这个真实我的如来藏存在，还会有四大种的色法存在吗？既然没有色法存在，还会有你这个人存在吗？既然没有你这个人存在，还会有后来的色音、受音、想音、行音存在吗？所以说，无人的五音都离不开如来藏，这五音都是以如来藏为因，借着种种缘而出现的。以此类推，五音即如是，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以及诸法，也都是非我、非异我，不相在。同样的道理，世尊藏阿含经也说，苦之本际，你也知道众苦所依持的本际就是如来藏，因为苦非我，非异我，不相在啊。第三点，活在阿含经明白指出有入胎识，入镜中开示，阿难，原是有名色，此为何意？若是不入母胎者，有名色佛？答曰：无也。若是入胎不出者，有名色佛？答曰：无也。若是出胎因而坏败，名色得增长佛？答曰：无也。阿难，若无事者，有名色佛？答曰：无也。阿难，我以是言之名色由是，原是有名色，我所说者亦在于此。这段经文比较长，也比较难懂，请各位菩萨耐心听完九次后就会明了。佛在阿含中早已引说入胎识这个道理，只是很多人不知道它就是入胎识如来藏而已。解释如下，佛问阿难，原因是而有名色的真正道理是什么？如果这个是不入母胎，会有名色出现吗？阿难答曰：不会有名色出现。如果这个是入胎后因为某些因素而无法出胎，还会有名色存在吗？阿难答曰：不会有名色存在。如果这个是中途离开胎身，导致婴儿色身败坏，名色可以增长吗？阿难答曰：不会有名色增长。阿难，如果没有这个事，还会有名色存在吗？阿难答曰：不会有名色存在。阿难，因为这样的缘故，直到名色出现都是因为这个事，因为有这个事存在才会有名色出现，我所说的真实道理就是这样啊。从世尊开始得知，这个事就是入胎事，因为有入胎是入胎、住胎、出胎，才使得名色出现、增长与消灭。也唯有这个入胎识才能贯通三世，使得每一世的名色出现、增长乃至消灭。接着佛又开示阿难，言名色有事，此为何意？若是不住名色，则是无住处；若无住处，宁有生老，便是又被苦恼佛。答曰：无也。阿难，若无名色，宁有是否？答曰：无也。阿难，我以此缘知是有名色，缘名色有是，我所说者亦在于此。解释如下，阿难，缘于名色而有是的真正道理是什么？若是不注意名色，则是无所住；若是无所住，还会有生老病死又被苦恼吗？阿难答曰：不会有生老病死又被苦恼出现。阿难，如果没有名色，还会有四音六识出现吗？阿难答曰：不会有四因六识出现。阿难，因为这样的缘故，想要知道这个事所在，一定要有名色配合， 才能知道这个是所在之处。我所说的真实道理就是这样啊。从经文开始可知，这个是就是露台式。如果这个露台式不出声名色，它则处于无余涅槃境界中，也就是没有六根、六尘、六识及极境的境界中。菩萨又如何能够现前观察呢？因为有露台式出生的名色，所以他才能为明心的菩萨所去见。现前观察他本来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而成为真实义菩萨。综合上面所说，得到两个结论如下。第一点，阿含经所说的无余涅槃本寂，非我非异我不相在的我，如如不离如不异如的如，其色而还不能过彼的事，是言名色，名色言事的事，都是指如胎事，都是指同一个心如来藏阿赖耶识。因为有这个入胎式如来藏阿赖耶识，才会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名色不断的出现、增长以及消灭。所以在阿含经，佛已经引说入胎式，不是没有说过。因此，学佛人只要把握名色、运住戒及诸法背后这个入胎式存在，就不会被二执事误导，而以三圣菩提越走越远了。如果各位菩萨想要更详细了知佛在阿含经引说入胎式如来藏的道理，请自行请购平时导师所著的阿含真义为数学探言，就可了知，在这里就不详细说明了。第二点，既然知道有个入胎式，它一定是运住戒及万法的根源，无人所了知的一切法都是以它为依止，所以在唯识学中，入胎式的另一个名称名为所之一。譬如声闻的四圣谛、四念处观、八正道乃至三十七道品等等，都是入胎式在背后支持的，才有这些法出现。因为有这些法出现，才能够依此修声闻解脱道。又譬如缘觉的十因缘、十二因缘的无明缘行、行缘事，乃至生老病死、忧悲苦恼，都是入胎式在背后配合成就的。如果没有这个入胎式，根本就不会有十因缘、十二因缘存在，更不用说往后能够断绝成为辟支婆，舍受后可以入无余涅槃。然而声闻相信佛已开示，知道有个真实我存在，可是这个真实我究竟在哪里不知道。缘觉透过十因缘知道有个事，这个事叫做入胎事，可是它在哪里不知道。由此可知，二圣人根本不知道真实我入胎事在哪里。既然连他在哪里都不知道，更不用说要实证他了。所以佛在阿含经中仅为二圣人开示如何断我见、我所知、我执，舍受后可以入无余涅槃，并没有很详细说明真实我入胎式的种种内涵，更不用说要实证它了。可是佛对菩萨却不难，为什么？因为菩萨要广度无量无边无数的众生，不断地用正法摄受众生，来成就自己三大无量数劫后的佛国净土。所以佛要为菩萨很详细很深入说明如来藏的种种内涵集体性，并且为菩萨说明菩萨五十二阶位，告诉菩萨应该如何修行、如何精进，并且要依经历及亲证五十二阶位所必须具足的条件，譬如定力、慧力、福德等等。待这些因缘都具足了，最后生菩萨诞生人间，以菩提座下，一手安定明心，以业欧分、业睹明心、眼见佛性，成为四字圆明的究竟佛。因此佛对菩萨很详细解说入胎式种种内涵集体性，这样才能让菩萨未来成就佛道。从这里可以证明佛法有两个主要道，佛菩提道以及二圣的解脱道。其中二圣的解脱道乃是佛为二圣人从佛菩提道特别吸出来的法，所以二圣解脱道乃是佛菩提道的副产品。 因为二圣法小，故名小圣；菩萨法大，名为大圣。也就是这个道理啊。然而，成佛最基本的条件是要明心见性，未来才有可能成就佛道。如果连明心见性也没有，根本不可能成就佛道。如果菩萨明心了，有了三德、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有了极少分的人无我智、法无我智，能为人解说三圣菩提种种内涵。其中人无我智是观察应住界虚妄所发起的智慧，法无我智是菩萨明心的站在如来藏立场来观待诸法，都是以如来藏为因，借着种种缘而从如来藏出生的，所以诸法都是虚妄的。菩萨能够这样观察诸法虚妄而发起的智慧，名为法无我智。但是不论菩萨的人无我智、法无我智，都不是二圣人所能了知，因为二圣人不知道应住界及诸法都是从如来藏来，菩萨却能了知应住界及诸法都是从如来藏出生，所以二圣人的智慧根本无法与菩萨相提并论，所以二圣人在菩萨面前根本没有说话的余地。此外，二圣人没有菩萨的法身德，凡是菩萨在演说如来藏妙法的时候，二圣人根本没有插嘴的余地，也不敢反驳，只能乖乖地听菩萨说法。譬如菩萨说二圣人要断尽烦恼后才能证菩提，可是菩萨不必断烦恼就可以证菩提，而且还可以现前观察无余涅槃的本具如何如何，这样道理二圣人根本无法理解，因为这样的说法完全超过他们所知所见。此外，当阿罗汉入于涅槃名为证菩提，可是菩萨却说阿罗汉根本没有证涅槃。为什么？因为阿罗汉入于涅槃，六根六尘六识都灭了，有谁证涅槃？有谁证菩提？根本没有人证涅槃，也没有人证菩提。当菩萨提出这样的看法时，阿罗汉也不敢反驳，因为他们都很清楚了知自己的六根六尘六识都灭了，哪有证涅槃，哪有证菩提，所以二圣人在菩萨面前只能乖乖听菩萨说法了。然而菩萨明心后不应该得少为主，应该继续进修，继续去圆满具足人无我智及法无我智，这样才能在三大无量数劫后成就四字圆明的究竟佛。说到这里，时间也快到了，因此做个总结：菩萨明心后能为人解说人无我智及法无我智，这包括三圣菩提在内，因为佛菩提的范围既深且广，它包含了二圣菩提在内，所以说二圣菩提乃是佛菩提的副产品，是佛从佛菩提中吸出二圣菩提来为二圣人解说，而且是引说入胎式如来藏。只因为二圣人不必证如来藏的缘故，所以佛只告诉他们如何断我见、我所知、我执，舍色后愿意自我消失，愿意灭尽自己的应住界，永远不在三界出现而入涅槃。可是佛对菩萨却不然，一定会很详细说明如来藏种种体性与内涵，可以让菩萨亲证及领受。由于菩萨明心的结果发起了极少分的人无我智及法无我智，可以为人解说三圣菩提内涵，譬如无余涅槃本具、我、如等等，就是指入胎式如来藏。又譬如七十二环不能过彼的事，以及誓言名色、名色言事的事，也都是在讲入胎事，并且以明心后发起了两种极少分的智慧为基础，次第进修去圆满具足成佛所需要的人无我智及法无我智，以三大无量数解后成为四字圆明的究竟佛。能够这样为人解说三圣菩提种种内涵，这就是说通啊。 说到这里，时间到了，就此结束。下一集将继续第四节法师与僧宝，敬请各位菩萨继续收看。阿弥陀佛。
宗门法眼，公案碾题第二集，平时导师著。本书列举实例，阐释土城广清老和尚之悟处，继而剖析禅宗历代大德之开悟公案，借辩证当代名师之邪见，向广大佛子指陈禅悟之正道，彰显宗门法眼。